感谢主给我们机会一起读了《使徒行传》，非常的丰富，28章，我们花了蛮多的时间。那我们知道说，在四福音里面，好像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讲到耶稣基督，他好像一粒麦子为我们落在地里死了。然后从《使徒行传》开始，我们看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那《使徒行传》是一个整个福音的一个继续。从主耶稣他受死，他埋葬，他复活，他升天，那在使徒行传呢，是一直继续在圣灵的工作当中。那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路加，路加是一个外邦人，但是路加呢，他跟保罗的关系是非常亲近的，一直跟随着保罗在各处在那边服侍。我们看见保罗他最后被捆绑，是一个奴隶，是一个罪犯，然后被带到罗马去要受审。那整个路上路加跟他同去，所以到最后保罗要为主殉道，路加还是跟他在一起。所以整个路加在整个保罗的行程上，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同工。那我们知道路加写了一卷路加福音，那一卷书叫做前书，然后使徒行传呢叫做后书。所以一个呢是讲到主耶稣在地上一切所行所教训的，那使徒行传呢是讲到复活后主升天以后所行所教训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要节，使徒行传1章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要节就是讲到它好像一个钥匙，把整个使徒行传一个非常关键，叫我们能够来打开，能够来认识。所以整个使徒行传的分段也是根据这一节，那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整个使徒行传的开始，我们看见圣灵降临下来，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那他们得着能力，他们在耶路撒冷，那这是第一个阶段，整个教会的建立，第一个阶段在耶路撒冷。那后面呢，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然后保罗他把福音传出去，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那在保罗的时代，直到地极是讲到整个罗马帝国那个范围。那今天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并没有结束，仍然在继续的进行，福音仍然需要往外去传扬。好，那这一节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再读一下使徒行传28章31节，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好，这边到最后他讲到传讲神国的道，神的国度是没有人能够禁止的。使徒行传里面他的要字呢特别讲到圣灵，所以讲到我的灵、主的灵、好耶稣的灵，那这些都是讲到圣灵。我们跟弟兄姊妹我们都有交通过，在旧约里面是说到神的灵，但到了新约，到了耶稣基督复活，他得着荣耀以后，得荣耀之耶稣的灵叫做圣灵。所以今天从使徒行传开始，他们领受从上面浇灌下来的圣灵，那他们在整个的里面呢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所以我们刚刚也讲到哈，做我的见证是讲到见证人，或者是讲到殉道者。所以每一个见证人他必须是魂的殉道者，不一定是肉身的殉道者。所以真的我们说我们是主的见证人，他的同义字，也就是说这个在原文见证人跟殉道者是两个是同义字。今天主并没有叫我们好像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为主来肉身上的好像殉道，但是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需要成为魂的殉道者，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主的脚前，愿意为主的缘故放下我们的己。 那我们等一下会从这些分段呢，我们讲到《使徒行传》它的一些重要的一个旨意哈。所以整个《使徒行传》是讲到圣灵的行传，是圣灵在那里怎么样运行，圣灵怎么样把教会、把神的国度在那里我们看见建立起来。那《使徒行传》非常的重要，我们可以读完了福音书，我们可以读了很多的书信。它是整个教会它到底当初是怎么建造起来的，那个过程是怎么样啊，在使徒行传里面就给我们看见很清楚的图画。那很多在教会实行的原则上也在使徒行传的里面叫我们能够来认识。所以一面它是一个历史，但是呢另外一面来讲它有很多属灵的原则在当中。那我们若是把以后我们要读的书信哈，跟《使徒行传》的过程把它配合在一起，我想我们读书信的时候，那个认识有对我们会因着《使徒行传》让我们得到很大的帮助哈。所以我们看见说，在《使徒行传》的里面，它虽然是讲到使徒，那当中呢，它其实也介绍或者是讲到像在耶路撒冷那七个执事。那七个执事当中，我们知道像腓力、像这个斯提凡，好，那他们都是非常非常伟大的圣徒。那使徒他原来的意思就是奉差遣的，所以狭义的讲说使徒，他们原本剩下十一个使徒，后来又抽签抽出来一个马提亚，哈，那十二个使徒。那但是从整个广义的使徒的定义来讲，他是讲到奉差遣的，所以保罗他不列在十二个使徒之中，但是他也是使徒，是神所拣选、神所差派的哈，他也是使徒。那我们看见腓力他怎么样这么清楚的能够认识圣灵给他的引领，在那个路上他就遇见这个太监哈，那个太监是坐着那种马车。那他怎么样能够再遇见他，能怎么样能够把福音传给他，我想这都是非常奇妙的传福音的腓力。那斯提凡也是一个非常特别非常宝贵的，当仇敌他用这么大的力量好像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好像仇敌在那里可以开庆功宴，可以把整个主所做的工作好像门徒都四散了，好像看不见有什么主的工作能够留下来。所以在那个最低、最黑暗、最凄惨，在那样的一个光景之中，仇敌看起来好像是得胜了，打败了所有的这些门徒啊，都跑掉了，然后否认的、失败的、软弱的，你看他们的主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但是当《使徒行传》看见斯提凡的殉道，一下子有一个人，他可能也不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他一下子出来，你看这一个圣徒他在为主殉道时候所表现的，我想这个是让仇敌所害怕的，因为一下子以为把耶稣基督已经摧毁了，以为把圣徒们都把他们赶散了，但是一下子有一个人，他竟然能够到一个地步，面对死亡，面对这些最不合理、最残忍，用石头要把他打死，他跟主耶稣一样，他愿意求神来赦免他们。这不是一个人能够做得到的，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的里面。所以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到了使徒行传，他又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从斯提凡一起来，你看见虽然教会受到大的逼迫，但是在逼迫当中，福音却在这里爆炸，在这里传扬出去，有好多好多的子粒能够结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说福音传遍几乎是整个世界哈，我们看见就是从一般加利利的小民，就是从这一般人所看不起眼的，从他们开始怎么样把福音传出去哈，那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那我们看见它的分段，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工作， 所以从第一章到第二章讲到教会的开始，第三到第五章讲到教会的见证，然后呢第六第七章讲到教会受到的逼迫。所以本来他们在耶路撒冷可以非常好像得救的人也很多，彼得一传福音有3000人得救，有5000人得救，你看他们那个福音增长的是很快的，好像一下子可以说耶路撒冷你看兄台，你看我们这边信主的有好几万呢，哇，那是一个可以算是一个 mega church 了哈，这么大的一个教会哈，整个在耶路撒冷，那么的好像看起来外面也是蛮复兴的。但是当他们若是满足于好像就是自己居在耶路撒冷，他们如果没有往外去开展的话，神的心意是不能满足的。我想当时候到了一个情形啊，他们也是觉得蛮不错的。圣徒我们看见后面他们真的是凡物公用，好，那他们这样的同心的祷告，好像很多的情形我们觉得说哇，那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教会了。但是神的心不能停在耶路撒冷，所以他们遭遇了大的逼迫，从斯提凡为主殉道，我们看见因着这样子福音往外传，门徒们四散，他们就到外面去了。所以教会从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整个在外面在那边传扬福音，在那边有许多的工作。我们也看见教会呢转向外邦人，那第九章我们都很熟悉，是讲到保罗他整个被主遇见，他整个被主得着这段故事哈。他原本叫做扫罗，他逼迫信奉这道的人，那但是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主。那我们看见在保罗的身上，他第一个11年其实他遇见主以后，是神看起来并没有立刻的这样的大大的用他哈，其实他有一段时间是蛮隐藏的。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读的时候好像只有非常少的篇幅来讲到这一段。那他在大马色在那边遇见了主，然后在大马色亚拿尼亚为他祷告，然后在那边有一段时间神怎么样来栽培来建造他，他怎么样在亚拉伯的旷野神怎么样栽培怎么样建造他，他怎么样到耶路撒冷圣灵向他显现，让他看见神所托付他的。哎呀，我们看见他在大树，他在11年差不多每一个地方主在那里建造他启示他，所以他能够后面写的书信讲到说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里面，启示在保罗的里面。哎呀，神在那里开启他，他怎么样能够讲说他曾经14年以前有一个人曾经有3层天上的经历，那这一个人其实就是保罗他的自己，有一段训练的时间神要得着他，那后面开始呢有3次他旅行布道，他在那里把福音传扬出去。那我们另外看见前面这些章的里面主要的一个人物就是彼得，就是彼得。那彼得在犹太在加利利撒玛利亚该撒利亚的工作，然后他们建立了第一个外邦人的教会，在外邦的教会是安提阿的教会。那安提阿的教会是整个教会神的心意往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从耶路撒冷的教会到一个安提阿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代表的意义跟安提阿的教会整个福音要传向外邦，那在安提阿的教会神另外开始兴起了一个新的见证。所以后面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落到了一个光景的里面，后来为首的做领袖的是雅各，那个老雅各，那但是他们很多受到过去传统的束缚，过去犹太人的束缚，所以在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里面其实他们慢慢的他们受到一个很大的限制。神兴起安提阿的教会来， 那在这里呢，照着圣灵的带领，在这边他们能够脱下犹太人很多的包袱和残累。所以我们到后面十五章的时候看见，的确当他们外邦人和犹太人要在一起，犹太人有很多的习惯的哈，在加拉太书里面我们看见有从雅各那里来的人，从耶路撒冷那边来的人，哎呀，连彼得他都受很大的压力哈，他们都不敢跟外邦人一起在那里吃饭呢，因为犹太人的观念是非常深的，外邦人在他们的眼中好像是猪啊，是什么，是不洁净的哈。那外邦人的生活习惯跟他们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所以他们不愿意进到外邦人的家里，不愿意和外邦人一起吃饭，那这是他们根深蒂固的。虽然我们看见神在彼得的身上给他看见那个大布里面有各样的四足的走兽，好，有各样的这个飞鸟，有各样这些，神告诉他说你要宰了吃啊，他说熟而不洁的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些犹太人他们守律法，他们向着神有一个外面看起来的敬虔，那的确这个在他们里面是根深蒂固的，但神让他看见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看作是熟的，神已经分别出来让他看见这些外邦人，今天福音要传给他们。当彼得在那里传讲福音给这些外邦人的时候，哥利牛的家里的时候，彼得正在讲，所以那篇尼弟兄的那篇很宝贵，好像神打断人的话，彼得可能讲的正是兴高采烈的时候，还没讲完圣灵就降下来了。很多时候福音他也不需要再多讲了，因为圣灵已经降下来了，降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他说跟降在我们身上是一样的。哎呀，彼得一面来讲神已经启示他，让他看见异象，神也看见那个工作是这样的传出去，但是在加拉太书我们就看见，所以从耶路撒冷来的那个压力哈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彼得好像他也有一点软弱了。巴拿巴水火装甲，我们就看见说不容易，所以那个框框在那个限制的里面，神必须让把他们有一个新的起头，这个起头是从安提亚开始，这是在外邦所建立的教会。那我们看见保罗从安提亚他几次三次的旅行布道，下面我们看见哈，他三次的旅行布道都是从安提亚开始的哈。那第一次呢是公元47到48年，你看从安提亚最后走了一圈回到安提亚，从安提亚回到安提亚，然后十五章是一个耶路撒冷的大会，然后保罗第二次他传道的行程，公元大概50年到52年，从安提亚开始又回到安提亚，所以你看没有，安提亚是一个中心，每一次从安提亚出去，那第三次呢也是从安提亚开始，最后到耶路撒冷。那我们知道从耶路撒冷以后，有人把它当作是第四次他的行程，但他这个第四次其实是被捆绑的带到罗马去，从耶路撒冷然后一直到罗马。所以我们也讲过保罗他有这样的一个感动，他要到罗马去，神也指示他，他要到罗马去，他要在君王的面前为神来做见证，他把福音能够传到地极。所以那个时候他到罗马是整个的一个中心，到那边去要为主做见证，要来传扬这个福音。所以我们看见他到最后的确到了罗马。那从公元62年最后呢到66年67年，那这段是在使徒行传以后了哈，使徒行传并没有记载这个，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看见他最后有2年在他自己的房子里面他传讲神的国。那在之后呢他也曾经已过世哈，他第五次去西班牙，然后到了66年第二次被囚罗马的地牢， 67年的时候，他是为主殉道。那最后这段的时间，他最后的在地牢的里面，大概就是提摩太后书，然后到的最后了哈，他为主殉道之前，他写的书信。好，那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呢，有几个所谓的主题哈，或者是我们需要大家一起来更多一点认识的。那第一个，我们讲到使徒行传，或者讲到圣灵的行传，因为整个的工作是一个圣灵在那里往前的工作。那在这个圣灵的行传的里面，首先我们认识圣灵，一方面是住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主耶稣复活的以后，他跟门徒们讲说，你们受圣灵。一面来讲，我们知道说，整个从我们的重生内住充满是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约翰福音讲到圣灵，他着重的是在里面，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从我们一蒙恩得救，我们的心向主一打开，圣灵就进在我们的，进到我们的里面，就住在我们的里面。那在我们一生的年日当中，内住的圣灵何等的宝贵。我们知道这位圣灵是得荣耀之耶稣的灵，所以今天圣灵带我们来亲近主，圣灵荣耀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圣灵这就是这位复活的基督，他今天就在我们的里面向我们显现，把他一切的丰富是在圣灵里面，叫我们能够这么具体的能够来得着，来认识他，来经历他。那经过了一生的年日，的确我们所渴望的圣灵的充满，到最后呢是讲到满有圣灵。那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从里面他一直做工在我们的全人。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圣灵也有一部分，有一个方面呢是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是在我们的身上降在我们的身上，从临近，从浇灌，然后赐恩赐等等的。我们读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好，五旬节到了，所以五旬节是一个很特别的，是主耶稣他叫门徒们，叫他们在耶路撒冷要等候，等候所预应许的圣灵。所以当他们在那里等候，在那里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五旬节到了，那门徒聚在一处，他说忽然天上有响声下来，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所以五旬节在那里，他们说起别国的话来。那当中呢，有很多人是从各个不同地方一起来的，所以他们熟悉的乡谈是不一样的。那但是非常的稀奇，当他们在那里传讲，在那里赞美，那众人他们都能够听得懂，都能够明白。五旬的方言是一种很特别的，讲起别国的话来。那今天我们也听过有一些，有一次听他们讲，在一个宣教的大会上，有一个美国的这个宣教士，他在那里祷告啊，在为着新疆啊，就他就方言就是新疆的这个话啊，人家也不明白他怎么会突然之间他会讲出新疆的话来哈，那是很特别的五旬的方言。那另外呢，我们看见说，在二章十七节，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只要把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从一章第八节，叫他们等候所应许的圣灵，圣灵降下来，叫他们得着能力，叫他们去传扬福音。那我们看见很多的时候，人 若是单单注重圣灵一些外面显出来的一些的情形，可能人注重外面的，他可能所追求的方向，他所着重的点，并不就是神心中所乐意叫人单单就偏向一些外面的。是的，在使徒行传里面，他们有医病的，他们有各样的神迹奇事，他们有很多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知道今天圣灵来有一个目的，把基督荣耀在人的里面，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圣灵来有一个很重要的旨意，要把教会能够建造起来。所以当我们真正来认识的时候，那我们看见圣灵要做何等奇妙的工作，我们里面就会宝贵，我们就会愿意来追求。那我们认识到说，今天整个使徒行传是一个圣灵的行传，那整个圣灵的行传是没有停下来的，所以今天是一直在往前的。我也听到有人讲说，五旬节或者说使徒行传很多圣灵的工作，他说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都没有了。其实圣灵并没有停在使徒行传，那个时代并没有过去，今天仍然是圣灵的时代。所以我想我们在交通的时候，我们在个人的经历上，在真理的认识上，我觉得说我们必须要有照着主的话，照着主的心意有清楚的认识，否则的话有的时候会种在这边或者种在那一边。我们也真的是遇到很多他们单单可能着重追求的就是一个医病的这样的一个恩赐的运用，那但是呢你东听西听就是讲一个医病，就好像很受限制。那另外也有一些呢，你光是讲医病他就啊这个灵恩派的，有人光举手祷告他说啊这是灵恩派的，他好像说好多属灵的祝福都被变成灵恩派的专利了，他们都不要，都说这都过去了。那我觉得这也是很可惜的。所以今天我们从真理上，从经历上，我们来认识今天在圣灵的时代的里面，我们不是追求一个外面的经历，但是我们也看见今天圣灵照他的旨意在那里行作万事，他赐下各样的恩赐。那我们知道恩赐不是为着我们个人，不是为着我们的享受，也不是为着我们个人有什么目的，所有的恩赐为着教会的建造。那今天我们看这就是圣灵他把各样的恩赐赐下来，为着教会能够被建造起来。那我们看见圣灵的行动和作为，那第一个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叫门徒们得着能力，他们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他们可以得着能力。然后呢我们看见整个圣经非常的奇妙，他讲到说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大卫，这话是必须应验的。讲到这个犹大他是怎么死的。那今天我们看见说圣灵从在旧约时代，其实那时候还叫做神的灵，就在那里感动，就在那里让大卫能够写出弥赛亚的诗篇，诗篇二十二篇讲到主耶稣他的受死，就能够感动像以赛亚写出以赛亚五十三章这么清楚的预言。圣经里面有这么多那都是出于神的默示，神的话，神的默示出于圣灵的感动。那圣灵来见证耶稣基督，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好，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得着我们为着耶稣基督做他复活的见证。他们讲到这些见证，一个最主要的讲到为主的复活做见证，他已经复活了。那这个见证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基督耶稣复活的见证人，他已经复活了。人家问说今天主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们能不能够很清楚很有把握的告诉他， 今天主耶稣他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你问我怎么知道他活着呢？因为他活在我的心里，他活在我的里面，他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他与我同行，与我交谈，生命载路与我同过。弟兄姊妹，我们要有这样的把握，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见证。那这个是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所以今天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很特别，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做见证，还不只是说我们的见证。你发现说当你在那里做见证的时候，圣灵在人的心里面也做见证，所以人会得救啊，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就是讲的，说实在的，我想我们常常自己都觉得，哎呀，讲的实在是不怎么样。但是感谢主，因为圣灵也做见证。当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愿意传讲，我们愿意为主来做见证，你看见人心可以非常非常的刚硬。你再怎么样改变他，你说这个是没有人能够做得到的，不是我们口才再好就能够改变人的。今天感谢主，圣灵也做见证，叫人的心能够柔软，心能够打开，一切坚固的营垒都能够被攻破。当一个人决志相信主，你说感谢主，实在是圣灵的工作。我们需要做见证，圣灵也做见证。那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一节，我们来读一下。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安慰众教会，他蒙圣灵的安慰，这个教会蒙圣灵的安慰，今天在个人圣徒的身上，我们也经历到蒙圣灵的安慰，蒙圣灵的安慰。那第五个呢，讲到说需要时给予引导。使徒行传十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所以有三个人来找他，他还不清楚说到底看见那个大部里面这样各样的这些走兽啊，这些飞鸟啊，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一下子呢有三个人来找他，彼得里面清楚圣灵在这里告诉他。所以今天圣灵会说话，圣灵会引导。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好多地方讲到圣灵说，圣灵在那里说。那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寻求，我们得着主的话。其实主的话很多时候也就是圣灵所说的话，在我们的里面将神的话说在我们的心里，开启在我们的里面。圣灵说，弟兄姊妹，圣灵所说的话，今天是圣灵的时代，他仍然说话，他仍然行事，叫我们明白他的旨意，叫我们认识他的引导。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好，这边是讲到圣灵说，所以圣灵在这里呢，最后打发差遣站在一个做主的地位上。所以圣灵我们讲说，它是一个有位格的，圣灵是有位格的，有位格的也就是说三而一的神，父子圣灵。圣灵他行事，圣灵有他自己的意思，圣灵在那里说，圣灵在那里打发。但是三而一的神是三位，却是一位神。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这圣灵在这里执行的时候，在那里说话，在那里呼召，在那里差派。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 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好，这边讲到说圣灵禁止他们，第七节，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所以你看圣灵第二边呢，在第七节讲到说耶稣的灵，所以讲到圣灵，有的时候讲到耶稣的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好，所以有时候讲到主的灵，那我们看见说这边讲到禁止或者是不许，常常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也许开始那个禁止或者是不许是容易，比较容易让我们先能够清楚的。那当然我们在寻求的时候，有时候你觉得一下子觉得很不平安啊，你就要注意了，你是不是还在这条路上，是不是圣灵有所禁止。其实有时候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会感觉得到圣灵在这里有一个禁止，原本我们是这么想的，我们要往这边去的，圣灵在这里禁止他们。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在引导上有一个方面就是圣灵的禁止。那当然圣灵的差派、圣灵的说话、圣灵的直接的引导，那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多的时候圣徒们常常在经历上可能开始的时候比较容易先让我们警觉到或者说认识到的是圣灵的禁止。其实圣灵的禁止是一个保护，圣灵的禁止也让我们能够认识到神的心意。那整个来讲，你看见原本他们是要往东边去的，原本他们也许照着他们所想的福音是要往这边传的，但是呢圣灵禁止，耶稣的灵不许，所以再下来才有听见马其顿的呼声，然后他们整个的福音呢方向转向从欧洲那个方向去。所以这个整个大的一个福音的走向，后来就是从他们整个从中东的地方，他们往西边去传，他们往欧洲那边去，然后从欧洲我们看见最后呢再一直往西传，传最后到美洲，对不对？那从美洲呢再传到中国来，然后现在呢从中国呢还要继续往西传，所以他们说这个回到耶路撒冷去，这福音这么传一圈。那当然今天的福音是要传到地极去，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圣灵给他们的带领，他们本来要往一个方向，后来整个的福音的走向跟这两节是非常有关系的。然后在众教会中设立监督，监督也就是长老。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使徒行传》20章28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那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或者是长老，所以这个不是人在那里立的，这边是讲到圣灵所立的，圣灵所立的。好，我们在下面第二个看见一个主题，就讲到使徒行传的信息。那刚刚讲到司提反，其实司提反有一篇信息是非常宝贵的，你真的很难想象说司提反站起来，原本也没有看见他受过多少的训练啊，他是怎么样的一些被栽培造就，但是他一起来，你看见他那篇信息把整个的旧约，从犹太人，从以色列百姓，他们整个的过程，他们的光景，把他讲得这么的清楚，那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篇信息。那另外我们看见使徒行传呢，他最主要的两位使徒，那一个呢，一位就是彼得，另外一位就是保罗。所以前面有人可以讲说1章到12章他所讲的重点是彼得的行传，那从13章到第28章是重点在保罗的行传。那所以第一个彼得他讲的第一篇信息，那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可能看见他们在讲信息的时候，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叫做本着圣经，那这个圣经对他们来讲其实当时候就是旧约的圣经，所以你看见他们把神的话 来证明耶稣是基督，来证明说今天主耶稣他就是弥赛亚。他们是用整个的圣经来做他们的根据，用旧约的圣经。那第一篇信息在第二章14到17节，他见证那我们的主哈做工，他的受死，他的复活与升天，他见证这位耶稣。那第二篇信息呢是3章12到26节，他告诉他们你们应当悔改归正，有份于升天与再来的基督。第三篇信息第10章34到43节，讲到主复活成为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那这是彼得他所讲的三篇的信息。那保罗他第一篇信息是在13章16到41节，他传定死并复活的基督，那这位基督就是救主。那第二篇信息17章22到31节，他传讲了创造的神与复活的主。当时候在雅典，很多他们有一个牌位叫做卫士之神，保罗要告诉他们只有独一的真神，这位创造的神，这位复活的主。20章18到35节，那在这第三篇的里面呢，保罗他讲到他为人的榜样，我们也知道他对神对人他怎么样存着无愧的良心。那保罗他侍奉神，他是怎么样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他在那里服侍，他对于长老有警告还有劝诫。那第四篇信息是22篇第1到第20节，他对着万人为主来做见证。第五篇信息26章1到29节，讲到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他在亚基帕王的面前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那他讲到他在大马色路上的经历，我们看见保罗好几次都讲到大马色路上的这个经历，因为这个对他实在是太深了。那个异象一生抓住保罗，不是保罗能够抓住一个异象，但是这个异象是活的，这个异象讲到主的显现，不单是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是这位复活的主，他所遇见的是奥秘的基督，是扩大的基督，是讲到基督和教会，是讲到元首和身体。那这个意象是控制保罗他的一生，所以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分享过保罗所看见的意象。当他写到以弗所书的时候，以弗所书特别就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然后他另外一卷书哥罗西书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啊，这两卷书在新约当中是最高的启示，让他们能够认识保罗他所看见的这个异象到底是什么。那这个异象也就是众圣徒今天我们所讲到的异象，是在这个里面讲到基督，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那我们看见他这个第五篇信息就是从天上来的异象，这是到了最后他在亚基帕王的面前所做的见证。那我们下面看一下初代教会建造的榜样，一起来读使徒行传2章42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好，在这边有几件，其实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各种聚会的里面，他第一个呢就讲到他们遵守使徒的教训。那这个使徒的教训也就是圣经的教训，使徒的教训在当时候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在那里来听，来遵守。那下面一个呢就是彼此接纳交通，彼此交接就是彼此有交通。所以今天我们说读经聚会，我们平常读经聚会是一个交通的聚会，交通的聚会。那今天比较特别，我多讲一点。那平常我们读经的时候呢是一起的交通，那每一个人都 有预备哈，每一个人都可以分享你从主里面所领受的。那这是一个圣徒的交通哈，圣徒的交通。那我们看见说有波饼，那我们知道波饼聚会中心就是主的自己，我们在这里来纪念主。所以波饼聚会并不是谁在那里主持，或者是说有什么其他的。波饼聚会我们看见所陈列的这个饼，所陈列的这个杯哈，这个饼说到他的身体为我们擘开，这个杯是用他的血为我们所立的新约。所以在这里陈列的是基督的死。那当我们看见饼跟杯是分开的时候，但是在这边讲到他全杯的救恩，我们人虽多却仍然是一个饼。当我们举起这个杯，所有杯中的份，我们今天能够来得着所有新约的福分。擘饼在这边纪念主。那下面呢，祈祷。所以不但我们个人圣徒的祷告，我们看见当初教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同心合意哈，恒心的在一起祷告。那这个是一个祷告的聚会。所以我们说各种聚会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些哈。那第一个呢，有信息的聚会，有交通的聚会，有擘饼聚会，有祷告聚会。那这几个都是教会不可或缺的，很重要的。那第二个特点，或者是说他们所显出的榜样，叫做同心合意，同心合意的恒切的祷告。那我们在使徒行传一开始一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那我们看见从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在马可楼上，在那个楼上有120人，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圣灵降临下来。那个同心合意的祷告叫做谐音，好，就是那种和谐的声音。那同心合意它并不是讲到说只有一个声音，它是讲到一个和谐的声音。那这个很特别，也就是说今天好像一个交响乐，你有不同的乐器，你每一个乐器呢，它的音部可能它都是不一样的。那所以呢，你去看那个交响乐的谱哈，有一次我到温弟兄家看他那个交响乐他写的谱哈，我们平常这个四声部对不对，已经看得眼花缭乱了，他那个谱啊，哇，每一样的密密麻麻的哈，不同的乐器，他可能有他个人有他的需要写出来的谱哈。那但是呢，当你一演奏起来的时候，他确实非常的和谐，这是很特别的哈。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每一个圣徒在我们的身上，你说每一个圣徒有他的特点，主给他的感动，主给他的恩赐功用各有不同。但是讲到那个同心合意，是一个在一个和谐的里面。所以我们在后面可以看见保罗书信里面，当他讲到说恩赐有不同的，功用有不同哈，那有这个是做眼的，做脚的，做手的，做各样，好像你说在身体上有很多的不同，但是呢却是非常的和谐。那这个和谐讲到同心合意，同心合意。好，他们同心合意的聚会，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同心合意的聚会。那他们同心合意，众人听见了，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好，这边又是一个同心合意哈。然后呢，11章26节，早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他们一心一意的在那边聚集哈。然后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是讲到神的国度，神的国度。所以从使徒行传一开始有一个叫做40天， 主耶稣复活，然后在升天之前向门徒们有40天和他们在一起，把他们从所有属地的要带到属天的，所有藏在人的里面的要带到进入属灵的境界的里面。所以这个是门徒们他们一个很重要需要经过转换的一个阶段，他们从外面的要把他们带到里面，他们所有认识的过去，他们是从物质的从肉身的关系来认识耶稣基督，但是现在带了圣灵的时代呢，就要把他们在里面一个圣灵的启示，这样子来认识基督，来经历主在他们里面的丰富所有的工作。那这是40天，那从了40天以后，主怎么样一路上再带他们往前。那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好，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讲说什么？神国的事。所以从使徒行传一开始第一章第三节讲到主耶稣他复活以后他所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要让他们认识跟他们讲说神国的事。那我们读一下第28章第31节，放胆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那从使徒行传一开始是在那里讲说神国的事，这位复活基督他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所以复活基督向他们讲说神国的事。好，到了使徒行传结束最后了，是保罗他放胆传讲神国的道，神的国度是没有止境的，他在那里传讲神国的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使徒行传一开始讲到传讲神国的事，然后呢一直到最后还在传讲神国的道。那整个使徒行传的中间圣灵做这么多的工作是要建立神的国度，神的国度。那我们真的认识神的国度，那这个国度不是属地的国度，这个国度还不是外面的一个国度。当主耶稣他曾经告诉门徒们，站在这里的你们未尝死未已先，要看见神的国，看见神的国。那再过了8天以后，我们就知道下面就是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这件事情。他到了山上，在那里他整个在荣耀的里面他变化改变，有摩西有以利亚在荣耀里面一同的显现，整个国度就是耶稣基督的扩大。所以整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这个国度是扩大的基督，这个国度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能够掌权的地方。那在这个国度的里面，我们看见从使徒行传开始传讲神国的事，到最后他传讲神的国，中间我们知道今天就是在建造，就是在神他所要得着这个国度的时候。那整个的使徒行传一开始一直到末了，这是一个圣灵的行传。所以从1章8节我们刚刚读过，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得着能力。所以呢，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那整个是一个圣灵的工作，圣灵在这里来经营来建造来得着人，把神的国度来建造起来。那第二方面是讲到主的道，使徒行传4章31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他们放胆讲论神的道，神的话是必须要被传扬出去的，他们放胆来讲论。19章20节，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主的道大大的兴旺， 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他们传讲神的道，他们传讲主的话，主的道大大的兴旺。那这个是我们看见说，在使徒行传，神的国度被建造起来，在神的话语的上面被建造起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来渴慕主，我们来读主的话，我们需要来认识主的话，我们需要来追求主的话，我们需要跟弟兄姊妹彼此勉励，带着渴慕的心，我们来领受查考这经，让我们认识到说，今天主的道要被传扬出去，神的话要被传扬出去，神的话要被高举。今天神的话是带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很多的时候你试试看哈，你讲，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好，我们常常会鼓励或者弟兄姊妹做见证，就说你在见证当中，是的，你有很多的经历，你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讲，但是呢，你在整个你所分享你的故事啊，你的经历啊等等的哈，那有一个点，常常你里面有没有主的话，那这是很重要的。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就经历到说，是的，很多的经历或者见证哈，他的故事，他的一生的这些过程，但是呢，当他在传讲或者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很多时候当他讲到主的话，圣经的话，那就特别带着圣灵的能力。所以有时候你说听了一篇哦，或者是说听他很精彩的见证哈，但是当中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都经历到，他讲到主的话，这个话来印证他所有的见证，或者说他的见证来托住，或者说来见证圣经的话，那在这个当中就带着一个非常大的能力。所以主的道他们放胆在那里传扬，主的道大大的兴旺，那这也是我们所渴慕所能够看见的。那下面讲到属天生命的彰显，有一个见证，所以国度是需要有一个见证能够显出来的，这个国度是需要能够彰显出来的。所以今天这个国度的显出，属天生命的彰显，我们刚刚读过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二节，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二十二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使徒行传讲到见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哈，也是一个他的要旨里面所有的。从一开始的时候哈，你们要做我的见证，或者是见证人，或者是殉道者。那今天这个见证还不只是我们口传的见证。我们常常想到说为主做见证，我们就要跟人家怎么来讲耶稣，或者是讲我们的得救的经历哈，为主来做见证，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人听到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哈，所以他要听到必须是我们来传道，我们为主来做见证。但是另外还有一方面很重要的见证，就是我们所活出来的见证，所彰显出来的见证。那这个见证常常是别人所看得见的，所以人说我不只是要听见福音哈，我要能够看见福音。那他今天怎么能够看见呢？我们的主已经死了复活了，他已经升天了。使徒行传开始后来就讲到主耶稣他怎么样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哈，他怎么样，他已经升天了。那今天整个是使徒行传是整个基督复活，基督升天，整个基督的继续没有停止，在圣灵的里面。今天我们需要认识到一个见证的活出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别人跟我们接触的时候，他们能不能够看见这位复活的基督，他们能不能够看见整个福音的见证显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那这个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所要追求的。我想我们都承认说，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我们都不敢讲我们能够经得起别人看好， 所以我们真的是宁可告诉人家说，哎，不要看我，你要看主哈。那这个是一面好像也是蛮对的哈，因为我们身上都有很多缺点，对不对？人若看我们，我们是很难经得起看哈。那如果在这个聚光灯底下，那更是不得了了哈。所以我们就告诉人家说，你要看主啊，你别看人哈，你看人就跌倒了，对不对？但是今天在另外一方面来讲，主告诉我们，我们就是他的见证人。他就是让我们，让世人来看见我们，叫我们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是盐，我们是光，一个很真实的，就是说到底我们有没有这个影响的力量？你在你的同事之间，你有没有这个影响的力量？你在你家人之间，你有没有这个影响的力量？那这些我想都是非常实际的，也不是说我们讲，有时候我们也听见。你越会讲，别人对你的要求也越高，那个活出来的若是不相称的时候，那个常常人家是那个反而是一个反效果，有的时候是这样的。那今天我们只能说，主啊，让我们竭力的来追求，我们需要放胆传讲主的道，我们不能说我怕我这个被人家要求哈，那世界上的人他说他信什么这个教那个教哈，人家还不太会去要求他的。你一说你是基督徒啊，你说话你行事哈，哎呀，那个标准就不一样了哈，人家都可以这样子讲哈，不管他信什么的哈，你是基督徒，他说你基督徒怎么能这么说话，人家对基督徒就有一个要求。但是我们需要放胆传道啊，我们不是说我完全了，我已经好像已经成圣了哈，那我在那里才能够传讲做见证哈，怕人家看。两面的，一面呢放胆传讲神的道，放胆为主来做见证，但是另外一面我们绝对不能轻忽的哈，是我们竭力要追求的，在我们的身上要活出这个见证来，叫我们的行事为人跟我们所传讲的道能够相称。那我想这个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叫我们看见，叫我们彼此勉励一同来追求的。所以为什么保罗他在20章的时候他讲到他的侍奉的一些原则，你说保罗可以有很多的启示哈，我们如果读书信的话，你很难会想象说保罗他讲了一个这么重要的，在对人对神对人哈，他存着无愧的良心哈。那你知道光是这个点对保罗来讲，他成为一个他能够这样子在这条路上服侍，这样的在神的面前过生活，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你想一想，这个点其实是很重要，非常实际的。你对神对人有一个无愧的良心，那这就讲到他的为人，他的行事为人，他怎么样活在人的面前，他怎么样显出这个见证来。那这些就是我们需要彼此勉励的哈。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们是完全的哈。保罗他也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他不是以为他已经完全了，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他向着标杆直跑。这就是他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那最后我们看见神国的实际能够出现，那这都是历代众圣徒的祷告。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国降临，愿他的国度早日的完成。我想历代的众圣徒都在这里祷告，从使徒行传一开始，复活的主40天之久跟他们讲神国的事情，到了使徒行传最后，保罗他2年之久在他所租的房子里面，他在那里传讲神的国度，在为主在那里做见证。那最终我们祷告国度的实际，那这个实际今天是不是能够显在我们的身上？国度特别讲到耶稣基督他掌权，他是不是真的能够掌权在我们的身上？他在我们身上到底是不是主？他是不是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王？那今天若是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能够让他掌权，国度的实际，国度的小影先从我们身上开始。那国度的实际在整个教会里面 今天整个的国度，地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啊，这些实际是一步一步的让神的心意能够完成。使徒行传是一本没有写完的书，这本书是继续的，今天我们仍然在使徒行传的这个过程的里面，福音还在继续的传，要传到地极。今天直到他的国度降临，我们仍然在使徒行传的里面，仍然今天在圣灵的时代，圣灵在这里运行，在这里工作，在这里建造，然后得着他的教会，他的国度能够达到完全。我想我们只能很简单的跟弟兄姊妹把使徒行传这样子一起分享一下，盼望说我们不是读完了使徒行传就过去了哈。我想我们下面很重要会读到罗马书，那罗马书讲到整个救恩一个非常根基的一本书哈。那我们在配合罗马书，每个月我们会读正常基督徒的生活，是尼弟兄所写的哈。那一个月有一次我们会读这本书。那罗马书和正常基督徒的生活，它里面很多的启示哈，就是从罗马书里面来的。那这卷书影响整个基督教的世界是非常非常大的哈。好像这卷书，我们的弟兄他在荷兰，是在那里所讲的，后来我们所读的是在翻译，从英文翻译成中文的哈，这些不常见的，但是影响整个世界。那盼望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能够一同来追求。那下面有很多的书信，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使徒行传，我们可以把它们配在一起。那这是圣灵的行传，这是主的工作，是继续的往前的。